欧巴，
欧巴来啦！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欧巴，我是秘书长雨荣。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嘉宾。在介绍这位嘉宾之前呢，我们要先回顾一下整个2023年哦，从五月底开始，台湾的 Me Too 时刻可以说是一个觉醒的时候。因为在这几个月之间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性骚扰案件，然后延烧到整个演艺圈、学界，甚至是运动界。那很多呢，受到性侵害的当事人，因为他们勇敢的为自己发声。所以呢，我们可以集结在一起，然后请全台湾的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 Me Too 事件跟议题。那这整个运动主要都是希望可以让有相同遭遇的人们不再感到孤单，甚至不会自我谴责，然后也让这些行为呢，所谓的加害者可以正视这些人他们自己为他人所造成的伤害。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位非常勇敢的女性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经验。她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就爆出东方艺术团性侵案件，那她自己呢是当事人之一。那她的名字呢叫做静涵，让我们来欢迎静涵，然后也请静涵跟大家打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涵。
其实在谈东方艺术团这个事件之前呢，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蛮早之前的时候了，先简介一下为什么你自己当时会加入这个东方艺术团。
当时加入东方艺术团应该是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在找寻兴趣的时候啦。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练的是跆拳道，跆拳道那时候去比赛，然后比赛因为跟人家对打，然后打输嘛，然后就很有一点难过，然后有点无法接受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在学校啊，看到社团，就有人在舞刀弄枪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就好像很漂亮，然后好像很好看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说，我想要换一个社团，就是从跆拳道换到这个国术社这样子。
所以就加入了东方艺术团。
是是是。
那时候去大部分的团员都是以女性居多吗？因为听起来武术啊、跆拳感觉其实是蛮阳刚的一种，就是艺术。
其实那个时候是武术是男生居多，对。那东方艺术团因为它还有舞蹈，所以它在舞蹈那个地方女生比较多。那我们在练武术这个地方是确实是女生比较少。
了解。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小三就加入东方艺术团，其实年纪蛮轻的，大约就是10岁、11岁左右，
还不到10岁吧，我记得。
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大概的描述或说明一下吗？
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大事件，因为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我是给另外一个老师任教。对，这个老师其实就真的教得很好。那一段时间大概在我国小三年级到六年级这段期间哦，其实都有一些比赛，然后比赛其实都有得到蛮不错的成绩，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就因为有之前跆拳道的经验嘛，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武术上面我可以得到一些成绩，我其实觉得很棒。然后我自己也觉得那个时候给自己一个算梦想吧，对，就是往这条道路去走这样子，对。那因为他是社团，他也不是说这个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指导监督的机构这样。
对，他不是。所以说国小毕业之后呢，那这个东方艺术团就他为了继续让我们能够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成功大学的那个荣源那边开始做任教，所以我们毕业之后呢，国中生都会也会到那个地方去学习，对。
OK， 所以其实在参与东方艺术团的过程当中，其实某些部分来说，他那个过程的训练，甚至是艺术，或者是对于文化啊、武术的这一些练习，甚至是对外比赛的这些成就感，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是有的。
对对对。
其实在经过那几年也算是蛮信任这个团体的嘛。好，那所以真正发生 Me Too 事件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本来的过程、训练的过程啊，甚至是对外的比赛，其实感觉起来都蛮能够支持人去发展他自己的兴趣的。
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当然现在讲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者是我当初怎么会让这件事情去发生。因为那个时候我国小毕业之后嘛，大概就是国一国二的这个间距，那个时候其实是已经也就是到了成大那个地方开始在学习嘛。那因为有一位总教练，那总教练他自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武术班， 那时候我们叫做黑带班啦，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要考试啊，要换颜色嘛，袋子要换颜色，所以我们当然很期待自己可以成为黑带。那成为黑带之后，你就会被挑选，亲自挑选进到这个所谓的总教练班。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憧憬吧，
最高的荣誉，
对，算是这样子，
最优秀的学生，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很努力，希望可以就是被看到，被找过去这个团体里面开始做学习。那直到我大概国一国二的这段时间呢，就开始有被注意到，然后那个时候当然也顺利的考上了黑带嘛，那也就是很顺利的就被叫进去了这个算是总教练的武术班。对，那里面其实也是女孩子很少啦，女孩子我那时候记得好像也不到五个吧，其他大部分都是男孩子。对，所以在我们都是跟男孩子一起练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大家也相处得很好，那教练自己会这样子教，只是说在中间有一段过程，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被问说，那我们未来的职涯规划，那时候已经问到职涯规划了，就是未来会希望可以当教练嘛，对，你除了可以就是去比赛，然后你就当教练，然后你觉得好像挺不错的，你有你的兴趣又可以赚钱，所以那时候当然就会觉得说有一个梦想，人生找到一个梦想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跟他们一起去表演，我们被邀请去表演，然后开始有在说哦，有在开始要训练一批这样子的一个助教。对，所以在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团练完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教练会开着车嘛，然后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就是去回去那个舞团里面。对，然后会有一段时间呢，特别我会被空出来被带去算是看他们助教，就是去看一些老师的教学。对，他就亲自带着我这样子。那在带着过程当中，他其实会用一些言语啦，他其实是会先问我说你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一直忘不掉。他问我说，你想当教练的话，那你需要再更活泼。对，他那时候是这样跟我讲。那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害羞的女孩子啦，所以就是什么话都不好意思讲，不好意思说，然后甚至就是很多事情我都不太确定性，说我到底是不是要拒绝或者是答应。那他就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活泼的教练，讲话甚至大声一点，那你知道你要怎么样成为这样子的人吗？对，我当然就说我不知道。他就说你看一下外面的那些阿姨生过小孩的阿姨就是他们是不是讲话都很大声，他们都很敢，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我说对，大概是这样子。他就说那你如果要成为像他们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你就是也要经历过他们经历过的这一段。对，那时候我当然听不懂啦。对啊，他就说你想成为的话，我就说当然想啊。所以他说那教练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好不好。对，那他其实在讲的时候，他就直接把手伸进那个衣服里面了，然后就先去摸，反正就是去摸胸部。对，就检查一下看长大了没有之类的。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那一次事件完之后，其实我已经是我不知道怎么讲。
是害怕吗？震惊？
我觉得已经不知道害怕了吧，是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对，因为他说他要检查。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青春期嘛，然后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老师做一点检查，或者是我其实搞不太清楚了，老师是这样子。
就是连受到伤害的那个意识都没有意识到吗？
当然是吓到，我会觉得我很不喜欢，但是那个当下你是傻住的，你回去之后你才会觉得你很不舒服。但是你又不太确定到底是，
对，因为毕竟他是教练，
那到底是什么。对对，其实后面就是跟很多人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人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啊，那其实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他除了就是伸手摸上半身以外，他其实也还有在摸到就是下半身。对，他就是一种检查啦，检查。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觉得我没有办法形容那个感觉了啦，我只是会觉得说，要当初的话我一定就是拒绝他。对，但当下的那个我却就不知道怎么做。
当然，因为其实大多的在童年遇到童年性侵或性骚扰事件，其实大部分的这种情况有八成以上都是熟人所为。
嗯，
所以其实这些受到性侵或性骚的少年或少女，其实在那个当下他并不是认为对方是有敌意的，所以大多都是不知道怎么反应，甚至是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等到过了很久之后才发现。好，所以这样的情形其实是非常常普遍的在童年性侵或性骚的案件里面出现。那所以经过这样的事件之后，有开始对教练这样的行为或人提出警惕吗？那那时候有跟爸爸妈妈说那个当时发生的事情吗？
没有耶，因为其实我在家里面本身就比较封闭，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爸爸那时候好像还有就是说过我好像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这样子，我喜欢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玩玩具，对，所以其实我回家我并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说啦，因为我们家并没有教育说就是你有遇到不舒服的情况或是什么你要跟家里的人说，
嗯，
对，所以其实在家里面我比较属于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就是自己先默默的看着这样子，对呀，对呀。
好，那所以在国一国二经历那样的事情之后，那之后人的状态是怎么样，跟后来跟东方艺术团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那个时候的状况其实我是到一直后面这几年我才知道说原来我那个状况是已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然后已经失去梦想，已经失去所有一切的一个破碎的内心啦。但其实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忍耐度可能很强，所以我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我只知道在我国中毕业的那段期间，就是我已经是一个很愤世嫉俗的一个算是就是我说的活的跟死的是没有两样的一个生活，
嗯，
对。那因为后来就已经有断了跟东方艺术团的关系嘛，那其实也不是我自己断的，因为那时候我是写日记，那我写日记的过程中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被提醒，因为这位教练他特别提醒我不可以写日记，对，然后也不可以说出去。那当然我其实是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过后是不是他可以就我忍耐一下，然后我就可以去真的
就忘记了，
或者是继续就可以去当那个助教
哦，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忍耐就过了嘛，因为我在任何地方教或是什么我不可能天天碰到你，对，我会觉得这可能是可以逃掉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前面先忍耐，对啊。但是我没有想到原来我的忍耐可能会被误以为是好像就是我可以接受，
嗯，因为你没有拒绝就表示你同意，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感觉啦，对啊，只是说我觉得会不会难道你都没有办法从我的脸部表情或是我的身体肢体去感受到到底是愿意或不愿意吗？对啊，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一直忍着忍着啦，那就只能写日记。那我又是一个很容易做完一件事情就忘记的人，所以我其实日记我都是写完之后我就放在枕头底下。对，那就刚好有一天被我的母亲整理房间的时候看到。对，那里面其实写的具体是怎么样的话，就是我记得可能是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所以意思是说在这个教练对你第一次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后续还持续，他没有停止过。
他没有停止过直到我的日记被发现为止。对。那我其实我自己是蛮感激我的事情被发现。对。因为我只记得我那天也是就是反正也是学完武术之后回家之后，就我的父亲就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就说来就是要跟你讲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坐着嘛就听他，只有讲了一句说，他说你妈妈看到你的日记，然后那时候就大哭，就是崩溃的大哭，我已经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就只有跟他我就大声的告诉他们说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对，就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失去了那段记忆啦，后面那段记忆我是失去的，我不知道是所谓的选择性失忆，你要我现在想起来只有片段，我只记得我那时候就是都关在家里面，对啊，然后家里想问我一些事情我都不讲，什么都不想说，对啊。
嗯，可以理解。那 在那个时候也没有透过其他，比方说心理咨商或者是什么样心理协助的服务来陪你走过那一段期间吗？
并没有耶、欸、那时候我记得我后来我好像就离开家了。
就离开家了？
对。
所以父母当时的处理是没有照顾到你吗？就是他们后来怎么处理，除了跟你讲这件事情之外，那他们对另外那个加害者的教练呢？
他们是有去私底下就是有做一些协商啦，对，但是这件事情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并不晓得。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本应该是可以去
报案、
应该是报案。对，但是因为我们家实在是，我要怎么讲，就是我们家也不是说真的有一些背景或者什么的。对，然后因为对方这个教练他其实你会感觉他背景其实好像还蛮不错的、对，
很雄厚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是他其实也就是感觉蛮有钱的啦，
名声
啊
声望啊都在当地算不错。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家那个时候刚好是比较不好啦，对，所以其实说没有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可就是希望我可以好好的休息这样子吧。对、但是至于心理咨商，我也不晓得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毕竟已经很久了，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得到这样的讯息吧。对。
我第一次听到静涵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前阵子有一部台剧叫做《他和他的他》，就是徐伟宁演的。那他在演的也是他在童年的时候被很信任的老师，就是在家里头就是性侵的故事。但是这个女生后来她是整个记忆还有她会常常错乱，时空会错乱，就是她也是用一种遗忘性的方式来选择面对她那一段的童年经验跟记忆。但是她童年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她自己的父母其实是清楚的。那我自己觉得在童年遇到这样的性侵或性骚事件的时候，我觉得父母怎么陪伴孩子跟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往往我们会大人会因为忽略或者是反而怕伤害小孩，好像想要刻意的轻轻放下，但这个过程其实反而容易造成小孩就是那个心里头更大的伤害。好，那我在想，因为静涵现在长大了，然后也很有勇气的对抗就是过去那个曾经伤害自己的人，那回溯一下，如果重新来一次，就是回到那个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会期待父母在那时候做出什么样不同的事情，然后来陪伴当时的你呢？
我当然会有所期待。那这件事情我也其实有跟我的父亲在最近有稍微聊过。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选择都不讲话。那其实对他们来说，或许他们就是他们真的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办。当然我会很可能我是想要被陪伴。老实说其实我真的不太能理解我现在的我到底希望那个时候的我能得到什么，因为我会想到好多好多的好多好多的事情，就是我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希望的话，可是当初我们家可能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我的家人可能也不理解之类的。
你的意思是说当初你们家的整个环境相对比较弱势，可能没有办法去期待他们要做出什么样的抗争，或者是为了你去什么打他们啊，或者是烧掉他们整个团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当然是会希望，其实我那一阵子其实是希望我的就是父母亲可以让我可以在往后的这个学习可以继续接轨。而不是就是直接断掉，就是我原本一个梦想。然后我后面就其实我到后面我整个高中啊高中生涯过后啊，其实我已经是一个失去梦想的人了。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非常热爱表演。对，但在那个年代南部又没有所谓的这种演艺的学校，所以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很想要很希望。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在事件发生过后，其实那时候准备要国中毕业了嘛，其实我就跟我妈提过说，其实我想要去念就是华冈艺校
表演。
对，那是一个梦想。对，可是我相信 我母亲的想法是她觉得可以不要去这么远，或者是保护我，或者是有很多的想法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并没有去念到这个学校。
嗯，
所以我就只能随便找一个学校，然后也不知道该念什么。因为那时候的我其实已经，我觉得我已经是没有办法跟人类说话了。
嗯，
对，就是跟同学也无法说话，然后这个东西也对我没兴趣，老师上的什么都没兴趣，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个时候还比较幸运，我的老师即使我都交白卷，他还是给我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对，那个时候是比较幸运。然后后来我的导师才跟我说，还是你转夜间部，你这么不喜欢上学，你去打工好了。我才听我老师的话，我说好，那我就转夜间部，我就开始半工半读。
嗯，
对，
嗯。不过我觉得在这个事件啊，就是现在这样回溯听起来，会觉得充满了愤恨不平哎、欸，因为一个小女孩就是很喜欢表演，然后喜欢武术，喜欢上台。好，但是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伤害，可是那个加害者却可以平安无事继续做着她的教学工作，但是这个小女孩的梦想却要因此而被迫中断，就是她要离开的是反而是这个受害者他跟他的梦想，好，而不是这个加害者本身。好，那所以在这二十年我们说的我可以理解，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不是静涵本人。那我觉得毕竟从事件发生然后到后来经过了这二十年，我觉得这当中应该也有很多的经历跟转折，到现在愿意出来起身对抗，并且把这个过去曾经发生的这个事件直接的直指出来。因为他现在这个东方艺术团实际上也还在台南在运作嘛。
是是是。
那二十年之后再起身来做这件事情，这当中看起来我觉得事情算是有一个比较偏好的结局，因为一来静涵后来还是做了表演相关的工作，
对，
对不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也成为一个非常有勇气感，愿意面对过去的伤痛跟站出来来指控加害者的人。那这中间这二十年来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面对自己，然后这中间的转折是什么？
其实谢谢主持人，刚才突然间就是唤醒了我一个内心的，就是你说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愤恨不平的，因为他夺走了一个小女孩的梦想。对，其实我应该是原本是很平淡啦，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就真的很久了，但是就是当你唤醒那个的时候，还是真的是很愤恨欸，会突然间有一股很愤恨的感觉。那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其实我不喜欢跟人家争竞，对，我不喜欢竞争，但是我心里面很想要的东西我会一直去想要。对，那其实在我这一条道路上，我后来就是离开了这个武术表演嘛，之后我其实发现我自己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就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这样子，然后就遇到贵人，对，贵人，然后就老师带我出来做表演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就成为歌手，然后就开始做这一系列的一些算是很多很多元化的一个面向的一个表演工作，然后再来成为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创作人。对，那这当中其实会非常的辛苦，因为都是我自己一个，那也因为这位教练的这件事情让我一直很排斥有权势的人。这个是我一直以来这应该说我开始自己工作可能二十几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一直还没有办法去接受，即使这个权势人物他是好意，他真的对我很好，他想要来就是帮助我，我其实都还是会非常害怕。
有阴影。
所以其实我在这些年其实我也让自己失去了一些机会啦。对，那我都是自己，我就想自己来。那可是其实后来我就发现，凡是你想要自己来做的时候，其实就真的很辛苦。那其实我也很希望可以就是大家得到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协助跟帮忙，只是说这个阴影对我来说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原来是如此之大。对，但凡是只要是我们出去任何表演啊，遇到一些老板，对，他真的是非常喜欢你，可是我已经分不出他到底是
什么意图，
我已经分不清楚。对，所以就是很多时刻都会遇到，像我其实我之前的经纪公司就会曾经遇到说你可以就是 陪就是一些老板聊聊天或是什么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意图啦，聊聊天啊，喝个酒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就莫名的就很害怕，对，所以就会导致很多机会就没有掉。对，那对我来说，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没有关系，那我就用另外一种走另外一条路吧，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嗯，但相对的也让静涵就是非常的就是不容易传出绯闻，是不是？
基本上完全没有啊。
那这个会让你在就是亲密关系上面的建立，就是会有阻碍吗？
其实是会有一些阻碍，
嗯，
就是会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就我刚刚讲的就是真的是可能是年长的或是比较有权势的人，
嗯，
我会特别的防备。这也是后面几年来自己的一个思考过后的一个想法，就是哦，原来我其实是如此的这样子害怕有一些关系的发生或是什么，就都是以前的这个伤痛。对啊，
嗯，所以其实静涵在这个二十几年来，因为童年的这个事件，因为这个事件的影响，它其实有很多的正面，有很多的负面，甚至可能它会是砥砺你更努力要靠自己成功。
我觉得这个是有啦。然后其实更努力靠自己成功，除了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我不晓得它算不算阻碍，因为其实我们家本身就是因为我是老大，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是自己去处理。对，然后又因为这件事情而让我去惧怕到很多的关系层面，一些就是一些帮助，所以我就变成真的是就变成自己很强，什么事情都想做，
嗯，
对，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想要自己来试看看，对啊，对啊，那可是我又很喜欢帮助别人，
嗯，
对，所以其实我又很热心，那其实这一次为什么会想要出来，也不算协助啦，就是我觉得。当这一群女孩子她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那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可以理解你们的辛苦，那我就出来啊。
嗯，其实这几个月来，就是从五月到现在 Me Too 事件就非常多嘛，那相信静涵也知道，因为如果在那个表演演艺圈的话，也有很多的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件。好，那其实呢，就卫福部的资料呢，里面显示性侵被害者呢，大多六成以下其实都是18岁以下的，就是儿少。那其实每一年至少都有5000件的就是儿少性侵案件在发生哦，即便是在现在。那静涵刚才说的是，他现在不只是自己出来要指控当年发生的事件之外，还有一批女孩子是因为在当时也是在东方艺术团，好，这些可能是学姐或学妹的关系，前前后后有一群的受害者都有程度大小不一的这些经验，所以他们现在也等于是集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团体。那我们之后可以继续来聊，但是我最后在这一集里面，我想要问一下静涵，这20年来这当中你可能经历了很多事，也获得了一些事业上的成就跟成功，然后可能更懂得保护自己，也许不是因为懂得保护自己，只是因为会自然的避开那些可能会伤害自己的人。
对对。
好，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没有去透过别的，比方说心理咨商或者是其他的系统去真实的回过头来面对那个童年那个经验，或者是那个失忆的那个片段的，有特别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它吗？
其实没有诶，就是让时间去过，然后在应该说在二十岁以前的那个我啊，是不晓得怎么去自理生活的啦。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叛逆的一个小女孩，如果我没有，就是可能会差一点就是误入歧途的那一种啦。但就是刚好身边的朋友都还不错，就是大家都玩在一起。后来我是接触到宗教啦，宗教的力量是让我比较能够安心，然后去面对自己。其实我这次事件讲出来之前呢、啊，是在我身边的人大概不到5个手指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嗯，
对，只有很熟的或者是闺蜜，
嗯，
才会知道。那个是我自己忍不住想要告诉他们我的事情，嗯、因为有时候我的个性温柔，就觉得就是很难亲近。
嗯嗯，
对，
有距离感。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可能是我不晓得是一个过度保护，或是我觉得就是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一个信任
、嗯、
对，所以可能我对很多人都是板着一张脸这样子，所以当他们跟我很熟的时候，在聊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主动的去 讲出就是说其实哦，我以前曾经遇过什么样的伤害，所以其实我很多方面是走不太出来。
嗯，
对，那我以为我走出来了，可能是我硬让自己走出来，那是直到这一次事件让我就是很崩溃。
嗯，
这次事件的崩溃是因为这一群女孩子我原本是不晓得有他们的，我以为
只有你一个，
我以为只有我。
嗯，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我某一个时间点，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面去指控这个人。那个时候的我可能就完全没事了。
嗯，
对，我的想法跟我的梦想是这样。
嗯，我强大起来是希望哪一天我有能力，我会回过头来指控他。
对对对，因为我有想过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我就说了，我是一个不喜欢跟人家争竞的人。其实我有一个很安稳的工作也可以，可是为什么我一直这么努力想要就是让自己可以在有说话的地位，或者是有一个算是一个足够经验的一个位置上面，
嗯，
对，有影响力这样子，
嗯，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这样，对，在我心中，其实我要说他是我的梦想吗？指控他是我的梦想吗？或是什么？我不晓得，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就是要成为一个有权力、有影响力的人，然后这个目的是我。当我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就有足够的那个力量去指控你。
对，那个时候是我希望的。
嗯，
对，所以就是只是我没有想到时间这么快就发生，因为我心里面想的可能会是五年后或在十年后，因为 我已经好像有一种很莫名的一种把握。但是在这个 Me Too 事件延烧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稍微，我的闺蜜其实有私讯过我说，你要不要就是试试看，然后那时候就笑笑的说，那有什么好事的，对，因为我觉得好像还不够，
嗯，
对，那个力道好像还不够，所以直到这群女孩子出现的时候，好，那时候是我妹妹找到我，我妹妹，嗯，我妹妹跟我说有人在找我，我就说什么事情，她就说那个朱教练啊，东方艺术团，然后我就知道了，
嗯，
对，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现在有一群人在集结这件事情，然后有其中有一个女孩子被欺负，她就是公布了，她是第一则公布她的受害过程的女孩子，然后我就听到她被攻击，甚至要被发声明稿，要去，我不知道是要反告她，
告这个女生，
对，
嗯嗯，
然后甚至还扬言说她是有精神疾病的女孩子，
嗯嗯嗯，
我那时候已经是气到，就是我就说我愿意站出来帮你们做所有的这一切，因为我跟我的闺蜜说我现在还不愿意，但是有人先愿意这么做了，那这个女孩子她去承受了第一枪，然后居然还被误会，
嗯，
他成为了大家的笑柄，那是我最生气的时刻。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的形成的时候，我甚至就已经告诉我自己说玉石俱焚都没有关系。
好，那静涵刚才说的这一些点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当我们是性侵或性骚的受害者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是不是我自己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是我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所以才让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常常我们都会选择遗忘，或者是刻意不去提及，想说有一天它可能就过去了。好，但是事情非常的巧，是因为其实受害者不止一个人，人数非常非常的多，而当有人愿意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哦，你以为这个世界都会帮这个受害者，但结果不是，反而会有很多人会站出来说，啊，奇怪，你自己怎么不好好保护你自己啊，啊，你是不是有问题啊，不然人家在这边也教了那么多学生，为什么别人都没有，为什么只有你有。
对， 对， 对，
好，类似这一些情况，那其实同样是这个受害者本身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共鸣，因此才有这个契机，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但是真的聚在一起，我们就能够一起来揭露这个狼师的恶行，或者是他真的能够在法律上面付出他应该要付的代价吗？我们不确定。那我们下一集的时候继续来聊聊，看这整个事件在这些女孩们集结起来之后，后续会有什么样的过程跟发展。然后今天也谢谢静涵，因为要分享这一段，有时候听她在讲过去经历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紧张到没有办法呼吸。然后我觉得要常常回想这个过程，我其实很难想象了。那大多时候如果是我，我想我也会选择遗忘，或者是尽量不要去提，因为那个在我们身上创造的经验它都不会是舒服的，所以愿意分享这个我们会 觉得非常的感激，但我也想要让这一集节目收听的每一个朋友就是知道说，其实你不是孤单的，然后也不用在角落里头去责备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能为自己多做一些事，因为真的该付出代价的人不应该是我们，而我们付的代价其实已经够多了。好，那我们今天谢谢静涵，然后希望下一次再继续跟静涵聊一聊后续我们这个事件的发展。
好，谢谢。
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还有什么想问或超想知道的事情呢？欢迎上脸书搜寻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欧巴来了这集的分享留言给我们，还有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好康资讯，不只能听到，也会在节目当中大放送，欢迎来抬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5颗星评价，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留言或分享哦。